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好，林峰在空气中再次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研读上帝的话语，其实就是我们人生里面的福分，因为我们可以接触到永生神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若果你想追求生命的本意，了解丰盛人生，那你就离不开去研读圣经了。我好高兴能够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这个节目，盼望你不单止在这个节目里面去了解圣经，更加能够养成自己去研读圣经的习惯。如果你需要任何的帮助，请你写信给我，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请你按照着我所报读的地址写信告诉我你的需要，并且告诉我你的近况，等我可以为你祷告。在今天研读经文之前，我们一起仰望神。神啊，多谢你这个时候给机会我们去研读你的说话，愿你的灵这个时候帮我们去明白你的真理，并且教我们去实践。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由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就查考新的一卷书，就是旧约小先知里面的合该书。我想在这里大家必须要知道一件事，当以色列人历史发展的时候，他们有帝国，后来分裂以至到灭亡，在所有的时代里面都有先知去讲说话，而当他们灭亡被掳的时候，有先知与他们同在。而到了这个阶段，也都可以说是旧约最后阶段的时候，神也都兴起了先知，向那些被掳剩余的百姓去宣讲神的话语，去讲出预言，讲出神的心事。所以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就是这个时代的先知。我们都会一起来到研读这三卷书的。所以由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将会按次序来到看完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书的。在旧约圣经的记述里面，我们称这一段时间的先知就叫做复兴时期的先知。或者我要再重复讲，这一段复兴时期的先知就是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的。他们都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向以色列子民百姓去传递耶和华神的信息的。哈该和撒加利亚是同期的。历史学家或者是经学家都相信，他们约莫是在主前520年左右，而他们信息的中心是关乎到重建圣殿，并且是仰望复兴的前景的。至于先知马拉基就是较后期才出现的，可能他们是在以斯拉和利希米时代来到作为先知的。这段时间圣殿早已经建好了，但是在当时耶路撒冷宗教的境况其实不是很好的，因为以色列人对神的复兴、对神的应许感到有怀疑，他们亦都不会够足够的信心去相信。所以在整个敬拜上帝的事情上面，就只是留于外表的礼仪。于是先知就加以去警告，耶和华是一位公义的神，神是绝对不可以轻慢的。在这个时候，不如让我们再看一看，就是在这段复兴期间里面所发生的事。要了解这段复兴期间，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背景。我们应该要提翻的就是整个以色列王朝的历史。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神兴起一些先知向以色列百姓去宣讲他自己的心意。先知的信息清楚讲，以色列民族他们的败坏已经令到民族国家朝不保夕，他们要很快就面临被掳了。虽然他们仍然怀着盼望，深信耶和华上帝最后是可以胜利的，但是在被掳之前，他们所处的境况可以说是极度危险的。当时的先知就成为民众的守望者，成为民众警戒的提示者，所以话给他们知要他们警醒，也都话给他们知灾难要临到了。从先知阿摩斯开始， 以色列北国同埋南国嘅犹大，都接二连三嘅系受到灾难信息嘅指责。喺亚摩斯书第二章讲，火要焚烧耶路撒冷；而喺亚摩斯书第三章第八章又讲到撒玛利亚嘅结局已经临到啦。喺何西亚书话，以色列人好似狮子吞吃嘅掠物，要被撕碎，佢哋冇办法逃避呢啲嘅灾难。喺以赛亚书第五章里边讲到光已经熄灭啦，第六章又讲到地土已经荒凉啦，喺第八章又讲到洪水要泛滥，甚至已经去到颈啦。虽然历史话俾我哋知，犹大国喺希西家王改革之下咧，系曾经有过中兴嘅局面，只可惜继位者马拿西嘅暴行，再次将所有嘅复兴全部打破，结果国家又再次沦落喺迷信同埋罪恶之中。后来有约西亚王再次嘅改革，表面睇身似乎系做到好彻底嘅，只可惜犹太民众佢哋实际上罪恶嘅积集已经太深，国民已经大部分陷喺异邦宗教嘅邪恶行为之中，难以自拔。结果就喺约西亚王出征打仗而阵亡喺战场上之后，国家嘅警方就每况愈下，直到公元大概公元前587年，耶路撒冷城就被攻陷，圣殿亦都被毁，国家因此亦都败亡了。所以我哋从整个旧约历史去睇嘅时候，我哋真系感到悲哀，因为由摩西以至到耶稣基督，整个以色列民众嘅历史都系充满咗沧桑，充满咗悲痛。出埃及嘅时候，神曾经用恩慈向以色列百姓启示自己，但系以后民众一直系处于一个衰落嘅境况里边。冇错，整个以色列民众佢哋都系尊重上帝，所以曾经有改革，但系好景不常，所有宗教上面嘅改革对神嘅忠心都唔可以持久。喺整个民族嘅悲剧里边，我哋睇到历史系重复嘅再现，因果嘅问题继续缠绕住佢哋，被拣选、蒙福分，以至到民众背弃圣约、违背真神，就导致到原本一个联合嘅王朝就变成南北两国分裂，唔单止分裂，仲后来沦落到败亡。所以整个民众就喺一蹶不振下边，面对住上帝公义嘅审判。结果似乎整个以色列民众佢哋再冇机会恢复返自己民众嘅独立自主呢一种嘅荣耀。先知好似以赛亚同埋耶利米，佢形容当时嘅以色列百姓就好似一啲野葡萄，係生长得好唔正常。并且先知以赛亚讲，呢一啲唔正常嘅生长最终係会倒塌。以后民众就面对住各种嘅灾祸。单以耶路撒冷呢个圣城嚟睇，佢哋就接受到一次又一次嘅灾劫。最后一次喺历史里面我哋知道嘅，就係喺主后70年，耶路撒冷要被罗马全然嘅摧毁。呢个亦都可以话係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所讲及灾难嘅事，而更大嘅灾难就要喺末时发生。喺圣经里面通称嗰个就係耶和华嘅日子。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城，他们同神心有渊源，由于他们背弃圣约，违背真神，结果他们就落在各种的苦难之中。如果我们只是看圣城耶路撒冷的浩劫，我们知道他应该是发生在公元前597年左右，我们一般就称他做第一次的被掳，没多久公元前587年就有第二次的被毁了。去到公元前583年，因为巴比伦人所委派的地方官员基大利被杀之后，就酿成了第三次的被掳。这一次的被掳令到以色列人感到整个民众的生命都完全的死亡，他们就好像枯骨一样，再没有任何的盼望。持这种观念的最具体就是先知以西结，详细我们可以看看以西结书第37章的。 从人的观点来看，以色列确实已经再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盼望。不过在先知以西结经历神里面，他看到的不是悲观，反过来在悲观里面望到一幅复兴的异象。复活似乎是要必成的事实，要发生在以色列的群众之中，因为耶和华上帝要再做他的子民百姓，要将原本分裂的国家再次的联合起来，要让他们再次在大卫家的带领下面。因此在以西结书里面具体说，圣殿是一定要重建的。而先知以赛亚他亦都曾经预言过，拣选和圣约早已经是上帝所决定的。一位伟大的救赎主，他要将以色列人当作他的仆人，雅各是他所拣选的。所以纵使以色列人面对着各种的灾难都不应该惧怕，因为神会为了自己的缘故将以色列子民百姓的罪来到涂抹，并且会计划让以色列百姓虽然是亡国，但是都有机会回到故土里面，要去重建耶和华的圣殿。从近代历史的研读，我们知道波斯王古列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的王权是由耶和华上帝所差派所高立，亦都因为这样，他要为神去成就神计划里面在地上的事情。所以先知的言论里面忽然之间就发现到，神似乎要原谅整个以色列百姓过去所有的罪，他要兴起一个人要帮助以色列子民百姓。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恩典对救恩的看法，并且他们都预示到将来属天的荣耀要再次出现。就好像以赛亚书第48章里面所讲到，我们今天所居住的天地都要去见证，就是耶和华上帝要爱以色列子民。这种信息亦都可以说是先知讲论的核心。以色列国历史发展新一页，我相信应该是要写在公元前大概539年，因为波斯王古列经过了20年南征北伐的生涯之后，他就成为新世界帝国君王的首位，胜利将他带入巴比伦大城。讲到巴比伦大城，他在公元前562年尼布格尼撒王离世之后就已经开始出现中衰了。死了之后6年，他的继承者就被另外一个尼布尼多所驱逐。这个尼布尼多夺取了王位是不法的，不按照传统，所以受到很多反对的势力。因为这样，他就唯有在公元前552年离开了巴比伦大城，移居去到阿拉伯，然后就将巴比伦大城的管治权交给他的仔白提沙撒来到当政。就在这个时候，波斯王朝里面有一个古列，他不单止夺取到自己国家的皇位，也都同时趁着马代族的内乱，轻易的也都拿了这个国家的政权，就组成了马代波斯的联合王朝，让这两个民族所管治的地方统一而成为一个皇帝所管治。由于他的才干，他的权力就令到马代波斯的联合王朝势力一直向周围的地方来到伸展。他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以至到希腊，而东面的版图甚至远达到今日的阿富汗。就当时帝国历史发展来讲，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伊兰国以至到亚述国亦都已经向他俯首称臣。因为这样的境况下面，巴比伦就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地位，再没有任何的盟邦。终于在公元前539年的10月，波斯王古列就带领着他自己的大军征服了巴比伦帝国了。当时在整个社会时局来讲，可以说是动乱的，而这种这样的时局亦都直接影响着犹太人在当时世界所生存的。按照记述，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至到第四章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 那里形容波斯王古列，他承认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了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根据考古学发现古列的纪念柱，我们看到有文献讲出相同的事，其中记述当他征服了巴比伦之后，他就容许地上的诸国重新的恢复他们自己的信仰。而在那个纪念的碑文里面是讲到求诸神因为恢复了他们本身民族的圣所，要垂听波斯王古列的祷告，并且施恩给这个皇帝。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知道的话，我们明显看到波斯王古列他之所以容许以色列人回到故土里面重建自己的地方，重建耶和华的圣殿，其实是有政治上面的目的的。波斯王古列这个决定仍然是对犹太民族产生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先知曾经讲过他们可以回归，这个时候真的可以回归，他们去回自己的故土，在自己的故土里面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而且波斯王古列还将尼布格尼撒在圣殿里面所拿回来的器皿给他们。而按照着以斯拉记第二章更加告诉我们回归的人他们的名录，当他们回去耶路撒冷，他们重新修造向神献祭的祭坛，即是说献祭的事在圣殿仍然是废墟的时候已经恢复了。不单止恢复，圣经告诉我们波斯王古列更加供应木材，让圣殿的重建可以得到顺利的开始。只可惜圣殿重建的进度实在很缓慢，因为有些闲杂的人混入去犹大群体里面，希望同他们可以共同地去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因为他们这样做就可以争取到他们在这片土地里面所可以占领的政治便利了。不过犹太人的领袖所罗巴帕和当时的祭司约书亚就坚决拒绝这种妥协，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抗拒这种事情，就等于再次违背了宗教上面的叛道和不道德的堕落。正因为这样，就从当时的民族产生了敌对，这种敌对就阻碍了圣殿的重建。所以圣殿始终虽然是有限制，但是仍然是一份颓垣败瓦，直到在公元前520年才有所改变。这个时候我们都回来再看，就是波斯王古列。古列王在公元前530年由于和野蛮民族的交战结果就阵亡，当时他已经锐意要改变国家里面的交通设施，但是由于工程尚未完竣，所以在调动军队的系统里面不得完全，所以他就打了败仗，亦都连命都失去。不过无论如何，波斯王古列在历史上面确是拥有相当的盛名。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里面说，波斯王古列是那个国家的国父，而他的个性是以慈悲为怀，专门是为人民来到谋取各种的幸福的。这个是一个好的君王，但很可惜他的儿子康比西斯就是一个暴君，他非常之顾忌别人对他皇权的威胁，所以他是一个空残成性的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最后他都是死在他们自己的兄弟巴底亚的影响之下。有人说他是被刺杀，有人说他是被逼自杀，无论如何巴底亚是一个深得民心的人，而这个康比西斯就是一个暴君。他虽然暴行，但是他仍有杰出的，就是他成功的带领着马代波斯王朝征服了整个埃及，让埃及拼入了波斯帝国的版图。不过在公元前522年左右，他在埃塞俄比亚打完仗准备班师回朝的时候，就听到他的兄弟已经开始谋朝散位，而且这件事发生在帝国的东边，离他很远。历史段并没有详细讲到这件事，不过有人就讲因为他知道当时大势已去，他就结果自杀身亡。 在当时由于他自杀，就没有指定任何直接的继承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就是苏山城省长的仔大利乌，他本来是康比西斯手下一个将领，看准机会就夺取了这个皇位。这个时候康比西斯的军队正是路过巴勒斯坦，由于国家出现了一个大动乱，这些军队在群龙无首之下亦都肆意的去抢掠，他们途经各个城镇的财物，就造成了极大的骚扰。这里可能就是先知哈该在哈该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九节和第二章第十六节所讲的事件。无论如何，波斯王康比西斯死了之后，很多的叛乱是应运而生的。而自立为王的大利乌王第一件事就要铲除康比西斯兄弟巴底亚的残余势力，所以在公元前522年9月左右，各地仍然充满了不同的战事，从伊朗的东部以至到小亚细亚，甚至到埃及的南部都有各种的战乱。在今日考古的碑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当时大利乌他就是脚踏住加大马王，让他俯伏，是表示当时大利乌王是需要南征北伐，尽量去平息所有的叛乱。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所有叛乱是几时平息和怎样平息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历史里面知道，大利乌所建立的王朝就大概在公元前520年开始了。这个时候正正亦都是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去奉命传递耶和华神信息的时刻。这两个先知对当时的时局有什么反应，今天我们不敢随便的猜测。不过我们知道，在他之前所有的先知当见到历史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都会站在历史的前方来到去做出口。有可能当时波斯的情景出了很多的危机，先知亦都站起身来讲说话。当然我们今天不可以随意的猜测，不过在当时来讲，我们相信先知他一定会集中去讲论到关于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迷茫。因为当时帝国出现很多的混乱，没有任何迹象可以稳定下来，列国在纷纷乱乱之中，犹太人就更加察觉到会不会是上帝公义审判的临到呢？波斯帝国的不稳定令到人想起阿摩斯时代的大地震，是不是就是耶和华神要施行审判呢？是不是就是众先知的愿望，就是大卫的王朝将要恢复呢？是不是尼赛亚又要出现呢？就是因为这种混乱，圣殿必须要重建，就似乎成为众人心里面热切的盼望。而先知以西结亦都在他的盼望里面看得到，圣殿是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位份。圣殿如果即刻重建得到，对于将来整个以色列民众去经历神是与众不同。所以在他的教导里面就极之呼吁当时的民众就一定要尽快的去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当然在幼法拉底河的另外一边，各个总督们就是那些亲近波斯王权的，他们一再去追溯历史，是强调波斯王古列曾经批准的事，就吩咐大利乌或者建议大利乌，这些的文献被发现出来就要照着去遵守了。按照今天我们历史所了解得到，大利乌王不单止是完全的按照着波斯王古列所批的，甚至积极的给他们有物质的援助。因为大利乌王他深深的重视任何对国家本身政权受威胁的就不可以让他发展下去，所以他一再的去帮助尼希米回去耶路撒冷里面去做事情。但是虽然是支持尼希米工作，不过似乎就不是很同意所罗巴帕。原因在哪里呢？所罗巴帕是属于大卫王权的后代，可能以色列百姓太过看重他，结果就引起波斯王的猜忌，因此并没有很刻意的要去支持这个所罗巴帕。不过事情无论怎样发生都好，圣殿就是这样的情况下面陆陆续续的就被重建起来，最后去到公元前516年 在没有任何波斯拦阻之下，圣殿就已经重建起来，亦都成为第二个的圣殿。自从圣殿重建完毕之后，一直到以斯拉的时代，只有两件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的独立事件同大利乌时代有关的。这两件事都是有国际关系。第一，就是他建造了公路的系统，使到整个帝国的旅行路线大大的缩减。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利乌他要面对着希腊权力的兴起。由于希腊的兴起，让世界的领导力开始由东方渐渐就转向西方。今天我们看历史，我们知道确实希腊就取代了波斯，成为当时世界的强权。其实远在公元前2000年，希腊和东方的贸易已经是存在，只不过到大利乌的时代就更加频密。由于彼此接触频密，就开始让波斯和希腊产生很多的冲突。因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在那个时刻已经有大批的亚洲人去到希腊的本土，亦都在这个时候，希腊这个国家就进入到圣经的提述里面。圣经开始将整件事件从耶路撒冷，从中东已经开始扩展到和普天之下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讲到就要来到这里，我只是想给大家有一个大概的观念，去了解秘掳归回这个复兴时段历史和文化所出现的蚀机。下一次让我们继续去讨论。记得如果你在这方面仍然想和我分享有其他你自己独到的看法的，写信给我，我是等着你的来信的。好了，下次再见。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